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前段时间这个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 Sharov 成了第一个被澳大利亚取消公民资格的双重国籍人士。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他再也没有办法合法的回到澳大利亚了。
目前他是在这个中东呢。那2015年制定的反恐法赋予了移民部长权力，可以剥夺这个拥有双重国籍的参与恐怖活动人员的澳大利亚公民身份。
这个法律当时呢还非常具有争议，一直到现在其实都是还是备受讨论的哈。那么现在有了第一个活生生的案例，那么我想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您觉得这个处罚它得当吗？那今天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表达一下您的看法。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连线我们特约评论员蔡元。蔡元你早。
哎，先生你早。
我们今天聊的是跟这个反恐法有关系的这么一个话题。我们也知道这个加拿大是在14年的时候在议会通过，那么15年他们出现了第一个被取消双重国籍的这么一个人，现在轮到我们澳大利亚了，你怎么看待这个消息？
对，这个其实也是澳洲第一次，不光说是最近，应该是从1948年以来第一次有这个人的这个澳洲国籍被取消。其实是这个现在这个依据的这个法律呢，是2014年澳洲当时是修改的这个澳洲国籍法。其实这个被取消这个公民资格的，其实这个法律它最早的这个最早的法律是在1948年，当时是也就是二战后，他这个如果说是你是澳大利亚公民，然后你当时加入了这个澳大利亚敌对国，比如说是纳粹德国当时的这个军队，然后你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对澳大利亚就犯了叛国罪，就会被取消这个资格。但是他其中这个，但是后来你我们也知道，从911之后有各种反恐战争，这个当时的这个法律呢是不能就是这个制约比如说参加恐怖组织的。所以说这个2014年之后，这个澳洲这个重新修改了这个公民法，这个到时候就是说，不但是你是参加敌对国的这个，在战争期间参加敌对国的军队，如果你参加了一个恐怖主义组织的话，同样也会被取消国籍。所以说这个是适用这个法律的。但是当时非常有争议的时候，主要就是说，你如果说是你只有澳大利亚籍的话，你是不可以被取消的，因为这样就会违反了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国际法的这个责任，因为你不能让这个自己的公民成为一个无国籍的人。
其实刚才蔡元说这个情况在加拿大就出现了，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声称自己是只有一个国籍，加拿大国籍的人呢是被取消了这个国籍。
2015年的时候，
对对对。那么他呢之前是说自己只有加拿大的国籍，但是其实后来有很多人举证说他其实还有巴基斯坦的国籍。那么在这里呢，跟大家再重温一下这个 Sharov 到底这个奇人奇事儿哈，到底怎么回事？2009年的时候呢，他是因为参与澳洲史上最大的恐怖阴谋行动而被监禁，在2013年。他利用其兄弟的护照是逃出了澳洲前往叙利亚。大家可能还记得在2014年因为拍摄，而且是在社交网站上发表他7岁的儿子手提着叙利亚政府官员头颅的照片，是在全球臭名昭著，
非常令人惊悚的一张照片。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意见要跟大家来分享。首先是陈涛先生，您早。
你好，主持人你好。这个恐怖主义啊，这个现在来看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啊，一个国际问题啊，机场、铁路、航空交通全都受到威胁。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就像你们报道中说的，对于这种行为我们肯定要进行制裁的，那比如说取消国籍都是可行的。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想提醒，恐怖主义这个界定啊，好像是70年代初期到70年代中期可是开始的，最记得最典型的就是76年还78年的那个74年的慕尼黑奥运会，就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绑架那个以色列的运动员，造成那个摩加迭沙事件吧，大概好像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这个恐怖主义界定啊，因为 我们看到了那个林豆咖啡馆也是恐怖主义，然后呢一个叫什么杀害那个伊朗军在帕拉马塔杀害警察也是恐怖主义，但是我们忘记了这个恐怖主义这个词汇，就是由于好我记得记忆当中的不一定精准啊，就是劫持以色列运动员开始成为恐怖主义的。那么这个主义呢一般都是双数，那么这个我发现呢有一点不大在澳洲这个国内啊有一些这种不是很明朗明很健康的一种状态。那么塔斯曼尼亚大屠杀是不是恐怖主义啊，杀了50几个人，所以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只谈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绝对反对恐怖主义。这个恐怖主义最后解决方式是什么？扔炸弹、惩罚、大家对杀。现在美国在伊朗在伊拉克和那个阿富汗都打了热火朝天，现在还在打，肯定还得打下去。那么大家记得吧？有一个巴勒斯坦解放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最后还是坐下来谈。谁呀、啊？卡特、阿拉法特、以色列贝金，还有那个谁呀、啊？这几个政治家。所以这个恐怖主义这个问题啊，涉及到很复杂的一个范畴。就是说，你现在界定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你怎么解决？你现在越烦越多，到处炸弹，所以你现在叫我到欧洲去，我都不敢去啊。因为什么？机关枪就拿着，手提机枪就拿在飞机上啊。美国也这样。那么当然，这个情况我们作为政治家。中国是否要参与？我认为现在那个从中国那个国际那个形象和那个经济发展以后一种改善啊，我们讲的就是不是全面都是我们全完善了或者完美了。我认为中国应该涉及到这个。
您觉得澳大利亚这边的这种处罚方式合理吗？
这个方式也没有什么不合理，但是呢，我认为这种界定啊，应该有一个科学性。你把人家移民后背景的人全都是恐怖主义，你杀了50多个人不是恐怖主义啊？
好，
对不对？你这个问题，所以澳洲总是有一种，你看看我们的外交部长和王毅最近谈的前6个月是什么讲话的，这个简直就是，是农民一种就是意识形态啊，就是根深蒂固，就是什么都不要，脸都不要了，几乎就是。讲到后来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是国民，我们对我们的政府就应该提出批评。
好，
对不对？
嗯，好的，
好，
感谢陈
道先生。那我听，让我连着线，我听好了，我不讲话。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赵先生，您早。
哎，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您请讲。
哎呀，前面陈涛先生水平比较高啊，就跟这个中国足球一样，这是非常非常让人敬佩的。恐怖主义呢，没有了定义，是这样子啊。
嗯，您怎么讲？
国际有国际的恐怖主义，国家有国家定义的恐怖主义。各个不同的国家对恐怖主义有不同的定义，最根本的就是它的价值取向不一样。像法国、美国、欧洲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对恐怖主义呢，在大致上有一个共同的取向和定义，但是跟国际上所有国家宣布的恐怖主义又不一样。有人可以把美国定为恐怖主义国家，有人可以把中国定为恐怖主义国家，这当然都个人都可以这样定，谁也不会反对。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如果有一个国际准则，联合国还能派点用场的话，我们当然需要联合国给这个恐怖主义下个定义。可是联合国在一些恐怖主义国家、流氓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搅和之下达不成一些共识，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一个基础。所以呢，联合国在这件事情上呢，可以说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所以在各个国家呢，定出自己各个国家对恐怖主义的大致定义，中国也有，但是他们的定义呢，跟文明世界和自由世界定义呢，大相径庭，大相径庭。所以从这个定义上讲呢，我在没有达成统一价值观和价值取向的前提之下，我们希望我们文明自由国家呢有一个大致相同的标准。
嗯，那赵先生，你觉得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处罚它得不得当呢？
您觉得这个反恐法
这样子，如果在澳大利亚的处罚如果得到100%的支持，那就肯定像陈涛就反对嘛，就有很多意见。
您觉得呢？
我觉得很正常。我个人认为，如果这个国家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和对恐怖分子的这种取消双重国籍的做法，如果我们认为不满的话，我们可以提出声音。但我本人来说，我觉得这个处罚已经相当相当理性，相当相当轻了。
嗯，
像比起其他别的国家呢严格的多，但我们呢因为没有那么迫切的需要和那么迫切的这个威胁，所以我们对它呢有一点的宽松，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个人观点。另外，如果我们对这个政府这个做法不同意，我们可以参加社团、社区、报纸，比如像这个我们你们请的这个专家介绍都一样，我们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最后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办法来强烈的要求政府改变他对恐怖主义的做法和定义，这个是可以变的，这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且它的变化呢是尊重我们国民的意志的。
所以总的来说，就这个案件来讲，您是同意这种做法的？
那我绝对同意，绝对同意。同时我还希望澳大利亚采取一个国家对国家对的原则，也就是有的国家采取对我们一些不利的东西，我们不可以用高标准跟他一样，在一个道德层上不一样，我们就这么说吧，就应该用创普的方法对待他们。我觉得这样子呢就更加切合实际解决问题。这是个人观点。
好的，非常感谢赵先生您参与我们这个讨论。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其他线上等待的朋友们。张先生您早。
Hello,
张先生，
你
好。
你好，
您
请
讲。
我就是同意现在政府的做法，因为呢我们就是可以这样说的，杀一儆百。
你觉得有这种威吓作用是吧？
这个少少数的害得我们全国都就在这个恐怖的这个环境里面去，我就是同意这个方法。好，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张先生您表达您的看法。我们还有很多线上的听众朋友在等待，那么现在把时间先暂时交给蔡元这里。蔡元，你怎么看待这个恐怖主义标准的这个话题？
这个标准其实是有标准的，其实这个标准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是它是有这个政治意图的，然后第二这个标准就是你一定就是以这个暴力为诉求的作为一个行动手段。所以说你看这个现在被这个取消这澳洲国籍的，它明显就是有达到了这个两个这个元素的这个要求啊。第一个，他们是建立伊斯兰国是有一个政治诉求的，第二是他们是以这个暴力的手段进行这个行为，所以说已经基本上符合了这个不管是法律啊还是这个普遍的就是
这个认知是吧，
认知。所以说我觉得在他的这个整个行为上是已经就是没有说什么太大的争议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其他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电话。史先生您早。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啊。我觉得这位赵先生说话有点自己打自己嘴巴的，一边说没有标准，一边有自己标准。他的言论其实正在实行一种国家的恐怖主义啊，要用川普的方法等等之类的啊。怎么说呢？至于恐怖主义这个概念，其实，我觉得蔡先生说的不错，但是呢，这中间也有含糊的标准。打个比方，我们孙中山先生当初领导的行为，那算不算恐怖主义呢？对不对？他也有政治诉求，他也是采取了一种恐怖的方法。那么如果按照这样的概念的话，那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当初也是恐怖主义，对吧？我们不能这样去定义啊。关键的问题是恐怖主义的产生等等，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会引起很大争论，我们也就不在这里争论。不过我比较反感赵先生这种说法，什么叫中国不是一个文他话中意思就是中国不是一个文明自由国家，这种说法不应该在这个电台里发表那么他是从不文明的国家出来的不文明人呢，对吧？不应该这样发表。至于那个这次那个取消国籍那个事情，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点自欺欺人吧。怎么说？为什么说自欺欺人呢？一个国籍谁真的有谁很在乎吗？如果这次只是对一个双重国籍的人取消国籍的话，那么只有一个国籍怎么办呢？那么只有在在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就是出生的澳大利亚公民这样，你也去取消他的国籍吗？法律的作用不在他的制裁有多少的严重，而在于他惩罚的不可避免。那么如果这个东西，如果他是单一国籍或者澳大利亚出生的，你就没法采用这一条来制裁他，那这样一个又有什么作用呢？我觉得这有点自欺欺人。我觉得
那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恐怖分子阻断在澳大利亚的国境以外呢？比如说他出去了以后就不能再回来了。
主持人，在今天这个社会你能阻止谁啊？你即使把它取消了以后，难道他不能进来吗？对吧？现在这个世界很多很多东西真是太那个了，对吧？很多战犯都可以进来，很多什么东西都可以进来。这一种做法只是对一种就像人家家里装把锁一样，这叫 防君子不防小人，人家真正要进来的话，你取消人家国籍，人家就不能进来吗？他就不能改头换面换一个名字，制造一段历史进来吗？他照样进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没有，我觉得这怎么说呢，弄到后来就是一句话啊、我们那些政客啊，不把一些事情啊放在真正应该做的事情上做，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拼命做，而且拼命渲染，这种政策还把这种权力交给了啊移民部长某一个人，他的特权去实行。既然你是法律，既然法律规定了啊、是可以这么做的话，那为什么要一定要通过移民部长一个个人的裁决呢？这不独裁了吗？变成，对不对？这不程序不就不正义了吗？我们大家不都在说程序正义，程序正义？哦，通过某一个人，移民部长一个人，他可以决定，这个人取消或者不取消，那你这个程序正义性在何什么地方呢？所以我是觉得这句话，就是一句话，自欺欺人，没有用的。取消一个人的国籍有什么用啊？根本没有用，好吧？应该把这个世界上好好的处理，怎么样去处理恐怖主义的问题的，就像个恐怖主义界定一样啊、我们澳大利亚跟着美国出兵打伊拉克，伊拉克恐怖主义了吗？伊拉克911有什么想干的，对不对啊？叙利亚和恐怖主义啊，恐怖主义了吗？他和911又有什么相干的呢？所以我想第一位呢，为陈先生他发言，其实也就发表这样一个意思，我个人理解啊，就这个意思，就是恐怖主义和 mass killing 其实是不一样。怎么样界定恐怖主义？不是说我们由每一个国家某一个人说了算的，也就是说，你既然讲程序正义，那我们程序就必然正义。OK， 我们就是一个就按照赵先生这位说法，好了，我们每一个国家对恐怖主义的定义的话，那么好了，那世界上没有恐怖主义定义，这恐怖主义怎么样去做呢？对吧？如果是澳大利亚对恐怖主义的定义的，这个定义怎么定下来呢？你程序正义了吗？是某一个政客自己所说的话，还是公民们大家一起投票决定这才是恐怖主义，他必须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呢？不是恐怖，程序正义嘛？程序一点都不正义，对不对？我们还说澳大利亚是法律的国家，法律就这么执行的吗？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要么就是以个人的观点去做事，要么你就法律制度，不能够说模棱两可，两者皆可，你想朝哪边偏就往哪边偏。你觉得这次我们今天要采取独裁的方法，你就可以独裁了。今天你觉得糊弄一下民主，采取那个民主的方法，你就可以民主了，这不可以，对吧？
好，
必须要有一个界定。
感谢石先生，好，感
谢
石先生参与今天的讨论。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的听众朋友。王先生您早。
你好。
哎，您请讲。
哎，我觉得石先生其实他自己说话是在攻击人啊。希望这个主持人在进入情况下能够及时的制止，不要这样延续下去。我首先赞成政府的这种决定是非常英明的，非常好的，而且很及时的。我想加一句，那么极端的行为其实也应该列在内。我就有人听说过，像这个林家学案这个谢连兵这样的人，应该被让遣返回去。我们中国人听到这件事情，我们自己都脸红啊，都觉得羞辱啊。我想这件事情嘛，应该引起政府的注意。所谓两个国籍，如果像谢连兵这样，肯定是一个国籍，因为中国不允许两个国籍。如果对方只要是不在澳洲出生的一个国籍移民的，我看也应该遣返，这是我的观点。
好的。
另外我加一句。这件事情既然说到联合国，我想说一句，联合国的这个难民政策应该检讨一下。这是多少年前实施的，现在这个难民，我觉得造成他本国的不是其他国家压力，而是本国的压力，而且难民在路上死了很多。这样我们是不是基本的原则就是等到他们国家基本上安定了全部回去？如果你需要当难民，那么你就申请移民。我个人看法。
好的，感谢王先生参与讨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陈先生。陈先生你早。
好，我关于恐怖分子取消国籍，我是很赞成那个澳洲政府这样做的。澳洲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你可以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但是不要违反了我们国家的安全和我们社区的安全啊。不论你是有双层国籍还是一单层国籍呢，如果你犯了澳洲的严重的那个安全国家安全的事务，应该把它请回他的 他的原来的地方去，如果没有的话就把他放到那个难民营去，永远不要来到这个澳洲来把这个社会搞得不安不宁的现象。
嗯，好的，嗯，好，非常感谢这个陈先生。那我们把这时间呢又再交还到蔡元这里。其实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可能大家从我们 SBS 的新闻当中经常会听说一个词叫寻求庇护者，这个跟难民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寻求庇护者是可以选择国家前往的，而且是盲目流动或者是自主流动的这些人员，而难民是经过了我们国家移民部门确认的拥有难民身份的可以拿到难民签证的人，我们才叫难民。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寻求庇护者 Asylum Seeker 和 Refugee 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这个是要跟大家来跟大家来要澄清这么一个话题。那蔡元，就刚才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这几个发言你怎么来看
啊？我觉得这个因为现在这个参加恐怖主义啊，或者是是一定可能是法律上要进行惩罚，这回取消了他这个国籍，因为他是有这个双重国籍的。
嗯，
如果说他只是有澳大利亚国籍的，这个法律还是不适用，因为这澳大利亚也不能违反这个国际法。所以说这回也是这个法律也是可以说是非常适当的这个惩罚。但现在可能大家没有说到的有一个问题，现在就是也是很棘手的，就是他的五个孩子怎么办？因为他有五个小孩，他也带去了这个叙利亚，而且这五个小孩呢只是有澳大利亚国籍，所以说这个五个这个小孩的这个未来也现在也是一个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他们现在这个根据澳洲的法律，他们是澳大利亚公民，也没有他这个父亲的国籍，所以他们将来回到澳大利亚因为他们已经从小跟他在这个伊斯兰国，这个包括就是他们在一些照片中提的这个就是杀死叙利亚政府军的这个人的这个手机吧，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他们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成为这个受害者吧，因为很小的年纪被父亲就是这样的教育，说怎么样处理他们几个小孩子也会变成一个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啊，因为他们是可以回到澳大利亚的，只是说将来怎么就是可以说是教育让他们成长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我们接着呢其实可以看一看其他国家的这个反应啊。那么在加拿大通过这个类似的反恐法案 C24 法案的时候呢，一开始之前还在竞选的总理这个特鲁多，那他是说上台以后就要把这个法案给推翻，因为他是比较偏左派的一个人士。那但是他上台以后呢，其实这个 C24跟我们澳大利亚目前类似执行的这个反恐法案其实它也没有推翻。那法国呢是到现在一直是悬而未决，当然也是这个右派政党国民阵线的党首庞勒是拥护这个法案，而且他说呢这就是这个党获得近700万张选票换来的这个结果，就是他是支持这个针对恐怖分子取消国籍这么一个行动的。那么至于大家为什么反对这个事情啊，为什么会有争议，也给大家提供一些信息。那么也是拿法国作为一个借镜。
而且法国的这个法律捍卫者组织周三也说了要反对取消这个恐怖分子法国国籍的做法。他们说这个措施不管是从司法的角度还是从象征意义上来说都不是好事儿。那么如果这个针对是在法国出生的法国人条款得到通过，就意味着这个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呢变成了可分割的共和国。
而且这个跟很多法理和意识形态上的东西有关系。还是当然是说法国他之前的前任的司法部长杜鹏告诉媒体是说这种反恐的法案如果通过了的话呢，一个人被取消了法国国籍，最后遣返到了一个专制独裁或者是警察国家受到酷刑或者虐待的话，法国也会违背在欧盟的这个人权的承诺，
这涉及到人权方面的。
所以有人权有法理有很多这个伦理上的一些争议。那么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呢，很多人也是对于这个法案是持一个支持态度的，当然也欢迎您继续在我们的网站上跟我们进行探讨，也有社交平台上跟我们进行探讨，
跟我们留言进行互动。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的同事，大家如果想继续收听下载，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